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叫"确定是被拣选的"，这个是说我们需要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通过和天主的这样一个往来，常常活在一种对天主的爱的一种充分的确定和把握里。我们要能通过这个操练和学习，或者说通过对天主的一些默观，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当中，哪怕是极微小的一些事件，其实都是满足天主的一些恩宠。但有的时候呢，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会使得有的时候我们会错失很多天主给我们预备的一些恩宠。其实关于这个主题，我也是在，就是说，在准备课程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受益很多。因为在没有这些知识教导之前，我也就是说，在过去的时候做过很多的分辨。那么，由于缺乏这些知识的这个帮助呢，那个时候做了很多的分辨，现在来看呢，都是一些错误的啊。不是说这个分辨的结果是错误的，而是说，在分辨的这个方法上，反正就是错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会让自己在跟随主的道路当中走上很多的弯路。那么，这会对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怎么讲呢？这些弯路会让我们很受挫，会在我们意志上很受挫。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意志上受挫以后会带来很多消极的这些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这些消极影响的背后，或者说这种非常受挫的这种后果，会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对主建立更亲密关系的时候有很多的阻碍和阻力，同时呢，也会使得我们很难活在当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错误的谎言里。当下我的做的这些事情，如果是说哦，不是，或者说生活当中遭遇了一些挫折，或者说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开始动摇自己啊，就开始觉得哇，这个可能是，不符合天主的旨意，我们就开始利用这种假设性的判断，会让自己的就是不能很好的就是利用当下的这个机会，其实很可能天主是在引导我们啊，利用这个挫折在告诉我们怎么样给他有一个更亲密的这样关系的建立方式，或者说非常健康的，所以这样的知识性的学习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边等我边开始讲课了啊。我们记得我们上次课的给大家讲的是说，我们一直延续的是这个雅各。今天我们来看就是雅各第二章的第10到第13节，我们在这里看。那在之前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女郎，或者说这个新娘，她从天主那里，从他的新郎那里，就是得到了一个爱啊。所以，当这个得到爱的安息之后，紧接着来了第二次，就是说第二步就是要被召见。所以，在这个安息过程当中，他听到了新郎对他的召叫。上次跟我们也提到了，也就是说，他的主，对不对？然后在他的窗外去凝视他，来默观他，来看他的内心，生活在一种安息当中。也就是说，他已经这个新娘已经可以体会到新郎的他的爱意，或者说对他的一种生命的拥抱和肯定的时候，那个最后我们就会往往会听到，就像这个新娘一样，会在生活当中听到天主的另一份召叫。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我的爱人招呼我说，起来，我的爱卿，快来我的家里。"换句话说，在这时候听到了一种召叫，这种召叫是跟随，这种高叫是一种使命，这种召叫是属于要跟随主耶稣基督进入到一种使命当中。 啊，一种使命，其实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转变。那么我们也是，当我们在默观生活的一些初期的招教当中，我们都跟天主的一个往来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天主他的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爱的一个表达。那么我们和主之间有很多甜蜜的时刻。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享受这个甜蜜的时刻，我们也就是非常容易的安息的这样甜蜜时刻。但是在后来，我们会发现，主在这个甜蜜的时刻，他会对我们有个召叫，他说：“起来，我的爱卿，快来我的家里。”那这个意思就是主要引领我们的生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使命的召叫。那这个时候，主安慰我们说：“他说，看。”严冬已过，时雨止息，且已过去。我们很多的课堂的兄弟姐妹，我们来到这个课堂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那么，据我听到大家的分享见证，也据我一些别的方式的了解，很多主内的弟兄姊妹来到这里的时候，都在经历着，或者说自己，或者是家庭，经历着很大重大的考验。很大的挫折。那当我们来到这个课堂的时候，我们经过学习，从天主那里领受了一个安慰、医治、释放。可是，当我们安息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再跨出一步，继续往前走。过去那个痛苦的经验，带给我们很多的束缚，有的时候。我们不加以克制，那么这些痛苦的回忆，甚至给我们造成一些恐惧，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不敢继续向天主开放。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向我们表达，他说：“严冬已过，他说过去是冬天，可是已经过去了；时雨止息，他说已经过去了。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他说：天间的花卉已落，歌唱的时期已尽。”在我们的地方，已听到了斑鸠声。我们若想给主有更进一步的、更深刻的一个爱情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去做出一个跟随和选择。那这个时候，主也给我们应许说，有些果树已发出出果，葡萄树已开花放香，也就是说。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招教是说，进入到那个地方，我们的生命会散发着很多的果实。我们会听到爱情，象征爱情的斑鸠声的一个声音，那就是我们和主之间的一个爱情的共鸣。但是在这里面，主跟我们描绘这个美好蓝图的时候，他对我们有个招教，他说：“起来，我的爱情，快来我的家里。”这是雅各第十。13节，那么关于这一段，他要描述的，我们怎么样去分辨，怎么样去跟随主的召教，这就是我们这次课要去分享的主题。好了，我们看下一页。在这个分辨和召教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说，我们关于这本书的学习，全部都是选用的，或者说是选择的，都是圣依纳爵的神操，就是耶稣会的关于这个分辨，包括诸神父一直在讲的，我们都是这样一个主线啊，这是没有就是这个主体，这个主脉的线路是一样的哦。那么在神操第175、177里面提到，圣依纳爵他跟我们就是说描述出来是说。我们天主对我们召教的这个方式，大致有三大类别啊。第一种类别，他说是一种天主十分强烈的感动和吸引热忱的灵魂，也就是说，天主赐给我们内心一个强烈的感动，你不需要，甚至可能都不需要分辨，你就知道这就是天主的召教，很强烈。你的灵魂突然就被天主点燃，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你很清楚的是，这是来自于主。那么，对于这种召教呢， 通常是不会有怀疑的，有十分的笃定啊，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需要经过不断的操练，比如说我们灵性生命当中有深哭的时候，最近发现，哎，就是做什么事情好像没有了对天主的热忱，神哭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天主给的另外一个美妙的恩宠，我们要去抓住。但是我也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对这一部分恩宠呢，有很多错误的判断，就认为是啊，我的生命最近不好，我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其实是对这个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就错失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天主允许我们生命当中有深畏，有深哭，他需要求我们去操练很多属灵上的分辨，通过这些操练得到很多的光照和领悟，让我们意志分辨之后，我们不再通过简单的一个表象式的一个外在的东西来判断自己是。我在天中内，我在天中外，跟天中近，跟天中远，不再是了。当我经过一个很多属灵分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天主的爱一直在那里，我们和主的爱，它的关系一直在持续的被拉近的，被更新的。那么这些内在的这些灵受，这些内在的关系的，或者说我们真正内在生命的更新，它都需要我们经过属灵上的分辨。当我们分辨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一次肯定，就会得到一次升华。这样的话，会使得我们一直引领着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跟随耶稣基督，跟随我们主对我们的召教。第三一种，圣依大教提到，就是说一个灵魂，他在享受了天主的爱的这个安慰和肯定之后，他就活在一种宁静和平安当中。宁静和平安的时候，就是说他经过很多属灵的分辨了，已经，所以他不再去怀疑自己和天主之间的爱的关系。换句话说，那些神窟也不能动摇自己对天主爱的一个信赖。那么在这个时候，灵魂上他其实是不受到不同灵的干扰的。也就是说，他灵里的干扰几乎是没有的。那么，在没有受到干扰的时候，那么一个人在做出一个属这个招教的分辨的时候，使命的分辨的时候，可以自由的使用自然的工具。所谓的自然的工具和力量，就是指的我们自己所已经具备的这种知识，我们已经具备的理智的分析和判断。就可以了。那么，其实，在第三种这个招教的分辨的过程当中，宁静和平安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大家还记得诸神父前一阵在讲课的时候也提到过，我们人的生命就像一杯水，对吧？当这个水它不，这个水不平静的时候，一直波动的时候，这个水面它所折射出来的所有的影像。都是不真实的，大家可以看到，是曲折的。如果想让这碗水，它反映出来的一个影像是不失真的，是没有变形的，是真实的，是完全100%没有错误的。你第一件事情，让这碗水先平静下来。我们也是做分辨，也是这样。所以，伊纳杰做深操的时候，他特别提醒出来：当一个人在深哭的时候。或者说，在心灵上没有平安、七上八下的时候，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尤其是特别是重大的决定。在这个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维持之前的现状，这是最好的。好了，这是三种。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一点点给大家分析，看看这三种怎么去应用在这个具体的使用的环境当中。我们来看下一页。第一个， 我们要去有意识的去培养这个习惯。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要知道，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呈现天罗的旨意还是没有？是不是？那是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就像我们在进入默观课程，尤其是在第一集的时候，托马斯·摩登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默观生活，我们生活在默观生活里面的时候，它有一个就是说 fully aware，就是完全明白的天主的对我们的召教，所以这是一个操练。当我们能完全的活在天主的旨意的召教里面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的学习肯定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我们需要从很可能是从零开始，或者只是渐渐的开始。那么，针对我们的一切生活的抉择，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意识的一个操练，就是要去考虑天主对我们的愿望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之前是没有考虑。我们之前是觉得啊，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就去做了。根据自己知道，只要去觉得啊，去教堂服务肯定是对的，就去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天然的这种生命里面有很多本能的判断，不加以思索，直接就认为这是天主对我的愿望，这个不是，这是很危险的啊，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时候，我们是根据自己的欲望去生活，那就更糟糕所以我们成了自己欲望的一个奴隶。只要我愿意的，我就发现我停止不下来。那这都是不能让我们正确活在天主旨意的引领当中。那么，我们的生活若想是活在天主的这个计划当中，那么第一件事情，在我做出一切的抉择的时候，我都要首先去考虑天主对我的愿望是什么。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所提到的，我吃饭，我邀请主耶稣基督跟我一起吃饭，然后我就会留心观察，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要让我的心里去看到那个主耶稣基督。我吃这个怎么吃？我吃还是不吃？我不吃还是吃？吃多少？以什么样的方式吃？什么吃？也就是说，我们去操练一种让我们自己的内在和主的一种相互的默观当中，去体会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件非常具体的事件上对我的引领和指引。我们必须从这个简单的操练开始，在这里面，作者讲到了一个菲利普·本奈特的一个见证。当他作为神父之前，他其实并不太了解。有一次在本笃会士组织的一个闭境当中，他听到讲到关于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呈现天主的旨意，他就很困惑，他就问这个会士说：“那怎么操练呢？我怎么知道我在呈现天主的旨意呢？”会士就给他讲，他说：“而天主的旨意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像一个录音带一样。当你回过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每个生命的事件，每个是发生的事件，每一个细小的时刻，就像那个录音带一样，就充满了天主的声音。你如果用心去听，你都可以听到。这个菲利普听到。”菲利普听到这个本笃会士的这个讲解之后呢，他是一头雾水。他说不是很明白，我听不到天主的声音啊，我听不到天主的声音。那么好了，这个会士呢又给他讲了另外一个方法。他说这样子，他说你可以哦。当你祈祷的时候，你安静的坐在那里，然后呢，旁边再放一把椅子，然后你就用心去回到内心的祈祷当中，你就在想着耶稣基督就坐在你的旁边， 去感受他的临在。你要让自己想尽办法活在，或者说安息在他的面前。在这个逼境当中，这个菲利普·本奈特就开始努力的做这项祈祷，在他的心一直努力的安息下来的时候，他就真切的就感觉到耶稣基督就在旁边的椅子上，他第一次觉察到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近，他的瞬间，好像自己的生命，他全部的意义或者生命的一个。就是一个，好像没有了困惑，就是活在了主的一个单纯的一个爱的拥抱里。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都知道，菲利普·贝奈特他其实是想明白天主对他的旨意，但是其实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个前提是说，在我们去尝试着分辨。天主对我们召教和计划之前，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天主在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期望之前，他愿意先把我们拉进他的爱里。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先学会像玛利亚那样子，安息在主的脚前。去聆听耶稣基督他的智慧，去感受耶稣基督的爱的温度。我们需要盘腿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可能像玛利亚那样把头放在耶稣的膝盖上，去感受他的爱。这是我们在做分辨召教之前应该去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么，当我们安息在主的爱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的困惑消失了。我们就是在那一刻，我们安息在他的爱里面的那一刻，我们就像雅各里那个新娘一样，开始能听到了主的召叫。所以，这是我们说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好了，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在这里面，虽然我们是说要知道了之后，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在做分辨的时候，圣依纳爵给我们点出来，他说，当一个人想非常清晰的明了天主的旨意，就是一直渴望说，我通过祈祷可以非常清晰的，就是可以明了天主的旨意。所谓的清晰的，我就是说。8点钟做什么？9点钟做什么？10点做什么？或者说，对我们人生的计划一个非常，他在这里点出来，圣依纳爵告诉我们，这是非常危险啊，这是非常危险。我们在圣经当中不难找出这样的例子，就像圣母玛利亚，有很好几次的时候，对耶稣基督的话语，他是不明白的，你注意到没？根本不清楚。但是圣母玛利亚要做的，她不是在紧着跟随再去追问耶稣，给他进一步解释你到底在说什么。玛利亚没有这样做，我们圣母玛利亚，她做的表率是把天主的话放在她的生命当中反复思量。她知道主的话语在一定时候对她生命的指引，到了时候自然会发光发亮。那么她要做的就是把主的话语。放在心中，反复思量。如果圣母玛利亚对天主的旨意尚且这样一个敬畏的态度，那么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若想把天主的计划，就是说非常清晰的、明了的，去掌握在自己的这个思想当中，这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读圣经，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大圣若瑟。当天使召叫大圣说：“起床，带着婴儿耶稣基督跑到埃及去的时候，告诉他说，待在那里，直到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 那么要是我就在当时读经的，我就如果是我一定问我哪天回去。可是大圣罗嗦他就安息在那里，他只是照天使吩咐的就在安息在那里，努力的在那里去生活。以前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一点。那么后来当我去学习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才会哦，原来是这样子。我也曾经。从我的肉性的出发点来讲，我也特别的想简单的，就是说，就认为天主他会非常精确的、详细的阐述对我的生命的计划。我在祈祷当中就非常的清晰的知道，哇，主告诉我怎么样？我好像对主的计划明白了之后，我只是做一个简单的跟随。8点钟我做什么？9点钟我做什么？其实这都是很有危险的，这是圣依纳就提醒我们注意的。其实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来过去一些属灵的团体当中这种诽谤的错误。以前在这些属灵的团体当中，我在很多年以前他们当时就是请求让某一个团体的某一个有恩宠的人祈祷，让他告诉我说我几点钟起床，然后我几点钟睡觉。我吃饭的时候要不要用微波炉？我当时是觉得这种分辨怪怪的，但是不知道怪在哪里，因为缺乏这种属灵的知识。那么今天当我学习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其实原来这就是错的，也就是错的。在这里其实就是说，我们把天主想象成一个建筑的工程师，好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它都有一个蓝图。大家见过这建筑图纸吧？是吧？几米几远的地方，这个地方打桩，那个几米的地方建到多高，有打水泥、弄钉子。好像我们每个人只是一个僵硬的跟着图纸做事。其实这也是错误的一个对天主的一个想象和认为。因为如果天主是这样一个给我们赢，我们的生命发展就是个图纸的话呢？其实这给我们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这个心理负担。因为当我们做的如果符合这个图纸，我们就觉得沾沾自喜；如果我们所做的思想行为呢不符合这个图纸，我们就带回很多的愧疚和或者觉得是负疚感，或者说是一种会有很多的恐惧和害怕受到一种惩罚。那么有的人觉得。天主会有一些瞬间的启示，这个是有的。但是如果一直抱有这样的思想呢，其实是很危险的。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祈祷当中，不能总是去渴望天主给我们瞬间的清晰的启示，或者说就像幻想着有一天我们也像耶稣基督那样，从约旦河受洗一出来，就听见天主的声音。发出那样轰轰鸣鸣的响声一样，我们这样的期待也是有危险的，也是有危险的。但是天主他会照他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也可能会赐下我们心里面所渴望的。以前我读经。我就读到，当耶稣基督说：“听到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我心里就好高兴。我说：“主啊，有一天我做祈祷，我也是说，我说主啊，我也好想能在祈祷当中听到你能对我说这句话。我是你的爱子，我让你喜悦了，这是我心中的渴望。”但是天主满足我这种渴望的方式，并不是以我在祈祷当中像耶稣基督那样亲自听到这句话。因为过了几天，我们小组团体学习当中有一段福音的默想，这个福音的默想第一段话就是马尔谷福音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基督从水面上出来，有天上声音传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当我去读到这段福音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功课的时候，我内心就充满了感激。 我知道这是主对我的回应，所以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主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了我，让我知道他是多么的爱我，但是不是以我自己认为的这种清晰的方式。所以很多人也想说，我没有听到天主说话，总希望像听到天主说话，像听到跟人说话这样有声音似的说话，其实也不一定。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对天主启示我们的方式保持开放，保持开放。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说去领悟。之所以说清晰、具体或者什么样的方式，那都是天主他的，天主依照他的方式来做事。我们不要对这些产生过度的期望。所以，我们也经常很听到。有些主内的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我明确的知道天主对我这件事他的期望是什么。其实你会，当一个人描述越清晰的时候，你会发现过了不久，你会发现天主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这是很经常发生的所以，为什么圣依纳就提醒我们这个？因为。当我们认为天主的旨意是十分清晰、十分具体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犯一个错误，把自己内心深处那强烈的愿望，或者说自己已经执着的认为它就是正确的一些思想，就把它当成是天主他的声音，天主他的召叫。那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天主的恩宠的机会。所以在这里面，第一点我们要讲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非常清晰的、明了、详细的天主的计划和旨意的时候，这是很危险的。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这里面，圣依纳爵也在启示我们，在深造里也做过很多的这个启示，在这本书里面唤醒我们的爱莲，作者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天主对我们每个人没有清晰的蓝图。也就是说，天主不会给我们规定一个一成不变的，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的，不是的。天主为什么说不会？因为天主他期望我们每个人对他的爱的回应，对他召教的一个回应，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如果天主对我们一个清晰的蓝图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古板的，那么好了，在这里面我们就像一个奴隶一样去执行就好了。可是那不是天主想要的，天主希望跟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爱情的关系，所以天主常常不是以固定的方式做事，所以天主对他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计划。比如说，我们去读福音的时候，耶稣有很多的治愈，大家都注意到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天主治愈的时候，一句话，你的信得救了你。那么有些人天主要给他很多的很麻烦，又要手摸一摸他，给他负手祈祷。那有的人天主做的更麻烦，好像，把手指头放到耳朵里，治聋子的时候抠一抠，有的时候还或者唾沫摸着泥。总之，耶稣的医治你会发现怎么样？没有一成不变。尽管很多主的仆人尝试着对耶稣基督医治的方式做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其实都很难去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分析，因为在这里面主他对我们，主他喜欢以他喜欢的方式。其实主也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期望对主他的施予恩宠的方式，给他一个界定。所以圣经上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圣经上记载说，中途们发现耶稣医治的时候用扶手比较多，所以就把人领到他的面前，求他给他扶手。可是耶稣基督却选择不扶手。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去领悟到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天主愿意我们自由，天主对他所造的、他所喜爱的这些万物，对他们有信心。换句话说，天主不愿意逼迫着我们向我们去遵从他的旨意，天主愿意我们，让我们借着自由，我们选择我们所喜欢的，其实来成行他的旨意，这是更大的一个奥秘。就像圣咏第115章第三节所提到的，他创造了所喜爱的万物，主喜欢我们，主爱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带来救恩，而不是让原祖父母生活在伊甸园里，直接进到他的永恒里面去。这不是一个无奈的抉择，这不是天主修拦了他的计划。也不是好像主的仆人所讲的，这是 B 计划，好像是 A 计划没有达成，又有了个天主的备选方案，就出现了 B 计划。未必，天主对所创造的人有充分的信心，所以在腓立伯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的方式？在这里面，圣保罗中途深深的知道这一点。他说：“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使你们愿意，并使你们力行，为成就他的善意。”所以，当我们在一件事情上我们不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停下来，再进入祈祷当中，因为主不愿意强迫我们做事情。他愿意，我们愿意做事情，然后基于我们最深层次的这些愿意，去服从主的召叫。当然，我们所做这个愿意，是要经过分辨的愿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表象的一个浅层次的一个肉性的欲望。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明白了。主这样的尊重我们的自由，主这样看重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所做出这个自由的回应，那我们就有一个深层次的任务，就是在神操当中，伊纳爵推荐我们的。那我们的工作重点就变成了什么？我们所谓的分辨，就是要借着祈祷来发现我们内心深处这最深层次的愿望。因为那个最深层次的美善的愿望，其实我们跟随这个愿望，让我们自己愿望实现的同时，就是成行天主的旨意。当我们经过分辨，我们满足了自己愿望的同时，竟然是成行了天主的旨意，这种喜悦感是难以描述的。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去觉得这不是我的愿望，我180度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我去，只是为了僵硬的去遵守诫命去做的时候，我们对天主的爱好像总是那么有一点那么差强人意的一个领悟和感受。只有当我们做了一个深层次的分辨，我们做了自己一个真实愿望的跟随，或者说我们理想和愿望实现的同时。我们竟然知道这是天主他对我的计划的时候，我们这是对天主爱的一个广阔高深，我对天主爱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奥秘，感叹不已。所以，托马斯·阿奎那这个神学家，我们都知道圣托马斯·阿奎那，他说天主的爱和慈悲让天主的能力彰显得无边无际，也就是说，让天主的爱和慈悲。把他的能力彰显的是无边无际，让人这是到了一种地步，难以描述的地步。那么，一旦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对天主的爱的一个深深的认识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或者说自由的一个抉择，那么我们。就被天主的爱所征服，我们就很容易安息在他的爱里面，活在他的庇荫下。就像我们刚 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这个菲利普啊，他的见证，也就是说，当我们活在主的爱里的时候，我们被他的爱所肯定，被他的拥抱所鼓励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容易也能去经历到对天主旨意那个清晰的把握，或者说是领悟。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怎么讲呢？去讲一讲，分享一下这个耶稣会，这个耶稣会士的这些会规，他的这个派遣会士的方式。耶稣会，他有个会规，有一个服从员，也就是说，这个会规是很严厉的。大家知道，这个修会的会规是非常严厉的。这个耶稣会的会士，这个服从院是说，长上，也就是你的长上，派遣你到哪里去，你就必须去哪里，你不能违抗，啊，你不能违抗，你只能去跟随。当然，在这里面，关于耶稣会的笑话啊，他这里讲，那可是耶稣会的长上，他在派遣他的会士要去做什么，去什么地方的时候，其实它有很重要的分辨，也就是说，这个长上他会去分辨，去看他的这个会士到底喜欢做什么，他最深层次的愿望是做什么。换句话说，当他分辨清楚了以后，就按照他所喜欢的去分辨，那当然没有问题了。当然，这是耶稣会的一个，就是说，那有的人就说，那如果说这个，如果一个耶稣会会士，他要他的长上，这耶稣会会士，他要不会做这些分辨，那将来那怎么办呢？这个讲笑话的人就说，哦，那如果这个耶稣会会士啊，他要是不会分辨自己的这个愿望或者说这个喜好的话，那就让他当长上就好了。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啊。但在这里面只是点出来，是说耶稣会特别看重这一点。每一个人他与生俱来的那个内心深处那个圣善的渴望和愿望，就是天主的旨意啊。从这一点上，这是让我们在这里是需要一个认真的一个了解和学习的啊。这跟我们以前好像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以前是觉得，天主的计划好像跟我们人的总是相反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的。但是那些肤浅的那些肉情的欲望是有很多的时候是冲突的。但是我们人生命当中，我们真实生命当中那个人深处的那些愿望是对的啊。好了，我们再往下看，看看天主的计划。那么天主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天主的计划不是十分清晰的、明了的、具体的，但是它依然是可以去有引领的。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第29章11节，他在这里是说：“诚然，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计划。”上主的断语，就是天主再次做肯定，是和平，不是灾祸，是令你们有前途、有希望。好了。那么这句话就说明了很多很多。那么也就是说，天主对我们生命的计划要告诉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很多谎言和欺骗，就像法利赛人在守诫命一样，他们认为守诫命是为了天主，可是耶稣基督点醒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立的，不是为天主立的。也就是说，人守安息日对天主能有什么好处？所有诫命都是为了人的好处，所以天主的计划也是，他是说，他的计划是为了我们人自己的益处，因为他是爱。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分辨的时候，我们要牢记这一点，我们不要把自己想的高大上到一种地步。在这里做一个纯粹的牺牲，我做这个都是为了天主。其实你必须回到一点，天主对我们的旨意和计划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 我们必须回来这一点。这并不是自私，这是对天主爱的一个肯定。相反，这不是出于我们自私，因为天主他爱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他的计划一定是为了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好处。但是这个美妙的好处，我们必须安息的时候才能听得到。所以，圣依纳爵在《神操》第170条指出来，既然天主的计划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和好处，所以这个属灵上的分辨，就是很多就是必须是关于或者说根基于我们每个人最基本的益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分辨说要不要去犯罪，那就不要再分辨了。这有什么好分辨的？因为犯罪那不符合我们每个人生命最基本的益处。那么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要去借着祈祷去学习，去借着默观的祈祷，更多的祈祷去聆听我们良心深处所发出的声音，然后祈求天主给我们勇气，做出一个正确的跟随。甚至到了一种地步，圣依纳爵给我们点出来，为了爱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要舍弃性命不犯罪。所以，关于犯罪不犯罪这一条，我们就不要再分辨了。这不是分辨，那就毫无疑问的就不要犯罪。所以，因为犯罪根本不符合我们最基本的生命的益处。圣托马斯·莫尔神以前是英国教会的，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故事，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说过。英国有个国王叫亨利八世。英国现在的教会叫圣公会。这个圣公会怎么从罗马天主教会分出去的？就是从亨利八世开始。亨利八世是英国的国王。当他继位做国王的时候，他又另娶了一个太太，他又把自己的妻子抛弃了。然后他第二任妻子结婚的时候，他要让神父莫尔神父托马斯·莫尔给他去祝圣他的婚姻，神父拒绝。我们都知道拒绝的代价，所以他就丢了性命。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是说，对于关于犯罪不犯罪这样的事情，就不要再分辨了，这没有什么分辨的，因为这个犯罪的东西，它根本就不符合我们生命的基本的益处，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第一点。第二一点，我们要知道，天主的计划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必须回到这一点。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神操189，圣依纳爵在这里面特别提醒我们出来一点，是说，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生命的转化和更新发生在什么时候？他说，就是发生在我们跟随天主的召教的时候。是跟随天主的召教，那么既然是跟随天主的召教，那我们说这分辨的前提又是不可缺或或缺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要从这一点简单的这个属灵的规律当中就开始操练自己。所以在这里面，但是圣依纳爵就跟我们就点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他说，除了我们要远离罪，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分辨原则。另外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分辨的过程当中，就是不具有戏剧性的招教，也是分辨的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什么？它的意思在讲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是很渴望自己的招教，就像圣母玛利亚那样，正在那儿坐着祈祷，天使就显现了啊，这就是召教。很可能我们也会想着，就像基德洪一样，突然就被天主的天使显现，就好像是我们说这种召教就是非常戏剧性的，就像圣保罗中途。但是这些圣保罗这个圣依纳就提醒我们，我们先从一些不具有戏剧性的召教，从这种分辨开始。打个比方说。我今天有个做志愿者的机会，可是呢，我有时间想去做志愿者。两个做志愿者机会摆在我的面前，一是去教堂做志愿者，二我又有个机会去做政府， 办公室他组织的要去做志愿者，我选择哪一个？那搁到我们以前习惯，他想都不用想，那肯定去教堂了。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学会，我们要学会要怎么样？要学会分辨。一会儿我再来讲这种平常心啊。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工作，那么我要去学会回到学校去深造，还是说安逸我的工作现状？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的抉择，每一个生活当中的选择，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是天主对我的一个召教，我都可以借着这小小的召教，去领受天主借着我分辨、去跟随、去服从带来的巨大的恩宠。其实哦，这个恩宠是惊人的，这个事情不一定分大小。在这一点上，就像小道兰自己给我们点出来的，如果地上有一根针，我带着对天主的爱把它捡起来，这个小小的行为可以拯救人的灵魂，大不大？很大。但是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它的前提是第一，针在那里你看见了。然后你要做一个分辨，减或者不减，为什么减？然后带着天主的爱去绝对的服从，去完成这个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和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结合，把自己这个减奉献到他的手中。这是一系列的，虽然这个事情很小，但是对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和属灵生命的塑造非常巨大。所以，那么我们是说，我们在这里列举出来的每一件事情都大过这个减震的动作。那比如说，我要不要去换一个非常很高薪水的职位来改善家庭的收入？以前我讲一个不是笑话了，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有一次我在教堂，讲课，我就问。我是说，在讲到这个分辨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在想，我是说，有一个弟兄讲他自己这个工作的这个不好的影响。我在说，如果是一个工作摆在你的面前，又轻松，工资又高，你要不要干？很多人那当然要干了，为什么不干呢？工作工资又高，然后。又不犯法，可是这个弟兄就是因为去干了这样的工作，他在赌场里做服务员，然后让自己就陷入了一个赌博的捆绑当中。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说，任何一个工作，任何，就我说的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任何的事情，不以它表面的好或不好来做一个简单的抉择，而是要做一个。而是要借着祈祷，要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谨慎，一个谨慎，啊，所以这些分辨当中，如果不谨慎，会使得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当中，天主的救恩计划在我们身上就落空了，就在这件事情上，所以。那么，这个在招教当中这么重要，所以我们要去考虑所有的因素。当然，这个所有的因素不是在我的眼睛里面，我在祈祷和分辨的时候，是所有的因素在天主他的眼睛里，对我自己、对别人，哪些的方向做出来是最好的。而且，往往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慎重一点，告诉大家，我们所做的决定越重大。也就是说，这个对我的生活的影响越严重的影响的决定，我们就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去祈祷、去分辨。有的时候只是简单的着急，就像我有的时候特别想知道这个重大的决定，让自己就开始慌乱。但是确实在那个时候，这个重大的决定更不能慌乱。反而要借着祈祷，要去安息在那里，要去仔细的去体会， 先让自己的心安息在主内，安息在他的爱的怀抱里，然后我们才能去做出一个正确的分辨。所以在这个时候，越是重大的决定，我们就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我们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我们就需要花更多的机会来去聆听，来去分辨。所以这是关于我们灵性生命在分辨、跟随、召教当中，怎么样来更新的这样一个重要性提醒。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平常心，我刚才已经提到，圣依娜就在这里又更点出来这一点。她说，对于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出一个分辨，要有高度的平常心，高度的平常就是非常高的。即便是面对那些看起来可以很好的荣耀天主和对自己有益的一个选择，你依然要保持平常心，不要认为简单的认为这就是天主的旨意，不一定。各位弟兄姊妹，不一定。以前我就给大家多次分享过有一个弟兄的这个见证，对吧？他听到一个主的仆人早晨4点半起来读圣经，哇，就感觉老激动了。就是自己也想成为活成这样子的一个圣洁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就第二天就立下决心，我也要4点半起来读经。第二天早晨起来读经，把圣经摆在面前，西装革履往那一坐，正准备看的时候，去读的时候，他太太醒了，说："老公啊，你给我煮碗面吃，我好饿。"他就心里就一股怒火，我早晨起来是来读经的。我早晨起来是要亲近主的，这么神圣的事情，你让我做这种给你煮面条这种事情，可是他的心坐在那里就再也读不下去了。他看到自己的内心有个催逼，煮面去，煮面去，直到他把这面条煮完，你才能坐下来读经。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我们不要把我们所认为的所谓的那些虔诚的那些神圣的事情，比如说读经啊、祈祷啊、念经啊，到教堂做服务啊，胜过我们在我们眼里，因为不值得那些为家人服务啊，那些的不一定，不一定。所以呢，就在这里特别要去提醒我们，我们要有高度的平常心，不要的在我们心里认为固执的有一些东西就是对的，就是好的，不一定。不一定，因为如果我们心里面固执的认为说这个就是好的，这就是对的，我们做出的分辨往往就是错的，我们也就很可能错失了天主给我们预备的那更好的，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能明白他在这件事情上真实的心意是什么。主有的时候，他只是召叫我们做一个善良的撒玛利亚。圣经上不是有这样的故事吗？有一个人被强盗给抢了，而且还被打伤了。有司机给他旁边经过，没有停下来。这个司机很可能有重要的事情做，也害怕自己生命受到玷污。有另一位人从他旁边经过，也没有管他。也许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做，要去讲课，要服务天主的孩子，给他讲天主的诫命。总之，他们都没有管，只是来一个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把他扶起来，带到酒店包扎。各位弟兄姊妹，那个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基督。主召叫我们做这样的人，主召叫我们做这样的人，我们就必须的把我们生命当中所固执的认为的那些所谓的好的放到一边，我们必须有平常心，我们必须要让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抛弃这些所谓的圣的、俗的、好的、坏的，都放到一边。因为我们要透过万事万物去发现天地。这个本书的作者，他讲到了一个他自己分辨的 他刚上神父，上完神父以后，他就好高兴，看到自己的教堂里面做得很好的一个，他去探望穷人呐、啊，去探望病人呐、啊，有的时候去探望做监者呀，他有个很好的、很美好的一个服务工作。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教会郊区有一封信。希望他去到波士顿一个神学院里面培育这个初学生，他就瞬间就心里充满了很多的这种负面的东西，十分的抗拒。他说：“第一，我刚上神父，我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我也没有那能力，而且那是个新的环境，很恐惧，而且关键是我在这里做得很好。可是当他去做分辨的时候。”他会发现这些东西不行，他要放到一边，他不能固执的认为说这就是好，那就是不好。然后他做了冷静的思考，把心中的恐惧交给天主去处理的时候，就慢慢慢慢的回到一种平常心。最后，他就服从天主的召叫，去到了那里，而且做得也很好。让他后来所发生的，都跟他当初做分辨之前那个恐惧的心理，所害怕的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说，有的时候天主发起了一个召叫，是对我们很陌生的，我们心里是十分抗拒的，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这并不表示说这不符合我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愿望。有的时候是我们真实的愿望，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缺乏能力，所以让我们很恐惧和害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做平常心的时候，我们要去在祈祷当中做分辨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就是说，哎，要去做的那个事情，我们很难拿去，或者说消除掉心中的恐惧和害怕。但是我们可以祈求主给我们平常心。给我们平常心，也就是平常心的意思，就是说，让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就是说这个好也不一定，那个不好也不一定，好不好这个都不重要，让自己减低，让在祈祷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冷却，求主让我自己先去对这些事情放到一个平常心的位置，因为没有平常心，我们就没有办法自由的跟随。平常心，内心的平安、宁静，这都是就是相关联在一起的。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关于分辨。那么圣依纳爵在这里面给我们点出来，他说三种的召教方式，就像我们一开始讲课的就提到的，是不是？比如说第一种，瞬间的、不容置疑的、戏剧性的，比如说圣保罗总统。他的召教和回归，是不是？他去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一道强光打下来，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那么这种召教就非常有戏剧性，而且是瞬间的，不容置疑的。圣马窦总督也是，他在是个税吏，正在收税的时候，耶稣就定眼看了他一眼，他说：“来跟随我。”他就起来跟随了。而且这个时候好像没有办法抗拒。圣方济各教宗，我们在我们的教宗是方济各，对不对？圣方济各教宗在分享他的圣召的时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他在17岁的时候，他去教堂，他干什么？他要去见他的女朋友，他招他的女朋友。可是他来到教堂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陌生的神父。这个教堂他经常去，但是这个神父他不认识，外来的。这个神父就走到告诫亭里，他就被吸引着去办了一次告诫。当他办完告诫之后，他出来了之后，他内心就已经瞬间的被召叫，戏剧性的发生变化。我要做一个神父。后来他就很奇怪，他问神父，他说：“我没见过你。” 神父说：“我是别的堂去的。”这个神父转年生病就去世了。可是就那一次相遇，就让方济各教宗改变了，从一个要准备结婚、要谈恋爱、结婚的这样一个思想，就立刻就转变。像这种招教，我们是指瞬间的、不容置疑的戏剧性的。这个书里面也提到宝琳。一个姐妹，美国的。有一天，她在厨房里做饭，她正在厨房做饭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耶稣基督。然后，她就瞬间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温暖。然后，她就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动，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我要做一个灵修式的生活，我不能再管这种对外做出改变。当他内心里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惊讶，也很兴奋，甚至是很亢奋，就抄起电话给他的妹妹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就觉得是不可思议。他说：“可是他就知道，他说我就知道这是来自于主。”之后。在天主的引领下，他也进入了一个平信徒的默观生活团体当中，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团体，我们这个小组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就是受到主的感召来到这里。我们不满意过在一个默默无闻的、随波逐流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切望过一个内修式的生活。我们切望在每个生活的事件当中，通过祈祷、分辨、跟随，让我们的生命。被主的爱所触摸，被主的爱医治和释放，这是第一种。第二一种，就是通过神哭神喂等反复的一个属灵的分辨操练。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经常去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书的里面也讲了，作者他也分享了自己做神父的这个招教，这个神父叫。格雷格神父，这个神父现在在美国灵修讲课讲的很多啊。他说他做神父的时候，其实做神父之前，他是一个平信徒。他做在当时他已经参加一个平信徒的团体，照顾穷人、探望病人、照顾这个坐监的人，就做很多的慈善，他也很满意，他也很快乐，他在那里找到了意义。但是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好像要做神父的这个圣召，但是自己不确定。而且在此之前，那个平信徒的团体里有一个弟兄曾经对他说：“我从天主那里得到启示，天主让你待在这里。”这让这个神父做神父之前的这个神父，你想就更痛苦了。所以他一度认为说，就认为这种痛苦很可能就是十字架。但是后来。他参加了耶稣会的学习，毕竟改变了这一切。所以，我在这里也是，不是说我们一都要去否定别人对我们的招教，借着天主借着别人对我们的招教，但是别人要传递给我们说，天主让我告诉你，对这些话的话，大家都要慎重啊，都要慎重。我们也要给别人传递这样话语的时候。你更得慎重，啊，更得慎重。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错的，啊，都是错的，啊，不是100%都是错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有属灵上的分辨。那么，如果是来自于天主的召教，我们一定可以再从天主那里谨慎的去得到这个再次的肯定。所以我们需要祈求天主给我们一个恩宠。这个恩宠就叫属灵上的一个高度谨慎，这是一个恩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属灵上的一个敏感。第三，这种招教方式分辨的或者说跟随的，它叫列举对比优缺点。比如说，哎，如果我做哪些优点，哪些缺点；如果我不做哪些优点，如果做这个哪些优缺点，那做这个优缺点。所有的都列出来，但是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说， 我们要让自己首先让自己的心归到天主的平安里去。我们首先要祈求天主有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平常心，就像圣依纳爵所说的，我不追求健康胜过疾病。那就是说，健康和疾病在我这里都是对的。就是这叫什么？这是平常心。那么圣依纳爵他特就是在这个他特别提醒我们是说，对于这些外在生活为首要目标的人，比如说有些我们都知道教会的这个修会有叫什么叫隐修会，比如说加尔默罗会呀、啊，比如说本笃会呀、啊，虚笃会呀、啊，他们都是隐修会。那么有些是外在的修会，比如耶稣会。比如说其他的机会都外在的，就是有外在的服，就是外在的服务很多。同样是我们作为一个世俗的人，他说第三种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列举对比各自的优缺点，然后带到天主的面前。当然，一句话讲了，但是要具体的操练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学习。如果大家有兴趣，这三种方式，大家可以再继续的去找。专业的书去看去学习啊，好了，那么在这个讲课的最后，这个主题的背后也列出来一些操练，比如说马窦福音第5章17到48，我们读一读这段圣经，我们去祈求天主的恩宠，怎么去明白天主的旨意，或者说那里也给我们点出了很多的前提，让我们怎么样归于平静和安静当中去分辨。马窦福音的第14章22到33节告诉我们，怎么样通过神哭神畏操练一个决定性的分辨。路加福音第16章1到13节，我们可以在那里去操练，怎么样利用列举对比的方法去操练这个属灵上的分辨。求主恩赐我们一些超自然的这些谨慎啊。最后一个就是路加福音第5章第1到11节。怎么样？就是说，通过这个去默想，让我们怎么样？就是带着勇气去回应天主的召叫。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确定是被拣选者。我也鼓励大家都投入到这样的操练和学习当中。我也祈求天主恩宠，能常常丰富的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吸引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去做出一个正确的分辨跟随。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在这样的操练当中，不断的被主更新、被主治愈、被主升华。好了，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